所以正观呢，它都是思维，好，叫做正思维，好，这个正思维它就是智慧的作用，好，所以一般呢、啊，我们呢、啊，可能也听了很多这个佛法的课，啊，有的呢，礼拜一到礼拜七，礼拜日七天，通通要来，好，比这个现在大学生也没有人在上课，很少人上课。这个比学生时代还用功，常常来，每一堂课都上。可是为什么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呢？这个身心还是非常粗重，烦恼还是烦恼，我还是我，渡不过。不管你听了多少中观啊、唯识啊，说这个万法无自性啊，一切法因缘所生啊，可是我们在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就是空不掉，怎么也空不掉，为什么？就是呢，缺了现在讲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就是没有正思维，好、哦，就是听了很多，但是呢，没有把这些佛法的理论啊融在自己的心里面，变成自己的知见，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在看，啊、哦，一个常识在读，啊，对自己的身口意啊完全没有改变，好、哦，所以他这个呢。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读了那么多啊，听了那么多，但是没有办法把佛的知见变成这个限量境，好，就是现证的那个限量的境界，好，把佛所说的呢，我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把它实践出来，哎，一坐下去，哦，真的是这样，如佛所说，真的是这样，啊，后面的那个力缘对境修止观，啊，你说这个眼见色耳闻声啊，看到这个见闻觉知如我意的，你会不会升起这个贪念？不如我意的，你会不会升起这个嗔恚心？啊，一般没有修行就是这样嘛，随境所转，该怎么生气就怎么生气，该怎么贪爱就怎么贪爱。好、啊，从这个路上要来上课的时候啊，从这个橱窗看到一个。你最喜欢吃的 cheesecake 一定要买，不买不行，走不开，走过去再倒回来，哎呀，现在可是要上课了，没关系，等一下再买好了，再走过去两步还是不行，还是带回来再买，买了又吃几口，哎呀，满心满意足，一定要吃，非吃不它不可。但是呢，现在佛告诉我们啊，这个贪嗔痴的习气都是这样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熏来的，那你怎么样呢？把这个习气啊，这个烦恼业力的种子啊，让它呢慢慢这个势力能够减弱。为什么非吃不可？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太重了，压不住。那怎么办？现在修止修观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看着他知道，哎呀，这个我最喜欢吃的 cheesecake 啊，这样就好了，知道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OK， 止住，可以不用往下一定要去买回来吃，然后再吃的当下又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所以那个好吃的这个 cheesecake 的种子呢，又越熏越重，越熏越重。所以下次看到还是不买不行。哦，每一个人的习气都不一样，它都是我们一天一天日积月累这样把它熏起来的。好、哦，所以这个习气啊，还有这个脾气，你说这个脾气我什么都好，我就是脾气不好。那脾气不好就不行，这个都是我们放纵我们的这个习气，把它养大的，把它养成这么大。将来呢，这个坏脾气啊，跟我们喜欢吃什么这个习气啊，它都不是这一世才有的，都是生生世世累积的。那你现在不去对治它，下一世它还是跟着你。喜欢吃甜的继续吃甜，喜欢发脾气的继续发脾气。都是这样子来的。那说没有，我爸爸妈妈脾气都很不好，我大声的，不是。我们刚讲的，他生这个是不存在的，你这个习气呀，就是你自己这样子熏过来，为什么会成为一家共业所感？就这样，你跟他有很深的因缘，才形成一家人。他的脾气跟你没有关系，在医学上你可以说这是遗传。可是没有的，你要自己负责任。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啊，都要现在知道了，就要学着慢慢去对治它。所以这个对治观啊， 比方说这个不净观，不净观啊，这个对治就是说你心中有这样的烦恼，你说我不去对治它，我坐下来，这个烦恼那么重怎么修啊？你要熟悉也不行啊，你要这个自心止，我们待会要练习的也不行，体真止更不行，都没办法修，因为这个烦恼太重，太炽盛，你不先学这个对治法，把它处理处理压一压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做啊。这就像我生病的时候，我有什么病，我就请医生开什么药，先把这个病治一治，让他病没有那么出众的时候，才可以往下修。所以这个对治法也是很重要，尤其我们发现我们哪一个烦恼比较重的话，就从这个对治法去修。对男女的贪爱很严重的，你就先修不净观。即使没有成就，你有修多少，少少分，少分到多分，它都会有效果，有很明显的效果。那这个散乱的，你就属习观，嗔恨心很大的，脾气很坏的，你就去修慈心观，日积月累，慢慢修，慢慢修，这个脾气它就会被压服下去。但是嗔恚心的种子还是要从观才能够真正清楚。所以这边就讲说啊，这个平常我们就是啊，花太少的功夫在这个正思维上。就像我们前面刚刚啊一路这个学下来的这个中观思维的这个例子，实际上是我们经常要这样去思维。今天不管我们跟哪一位法师、跟哪一位老师学什么样佛法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一样。你不用就是啊，其实世间法这样，出世间法这样，世间法也是一样。你学了之后啊，你每天啊，你就是找一个时间，好，你把自己静下来。静下来之后呢，就思维，把你今天上的课的内容，你把它想一遍，拿来这个脑子过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啊，慢慢这样子呢，它这个印象跟你从这个课本上这样光读，好，或者是光抄这样的印象绝对不一样，它可以啊变成你这个内心的一部分。好，那你观念慢慢改变之后啊，等到这个日积月累功夫成熟之后啊，你嘴巴讲的，好，身体所做的就会符合佛所说的这个正知见。好，所以我们转凡成圣是这样子来的啊，不是我每天听经听了这个三五年、十年、二十年，结果怎么，哎呀，该怎么发脾气还是怎么发脾气，别人会笑我们说，哎，这个师姐、这个师兄说他学佛三十年，怎么还是这样。这个事情也不是现在才有，我想你我都见过啊，都是这样，出家人也一样，你不对治他，不修行，你出家，老和尚说啊，你出家一百年还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我们呢要先呐、这个把我们平日修学的东西啊，不管是听的、听闻的，还是你自己修学的，都要找一个时间呐、把自己的身心安住之后啊，先得止。好，我们学过三种止，好，这三种止你任何一个你相应的，你就把它修一段时间。好，先得止之后呢，在这个止当中啊，就这样正思维，好，把它想一遍，好，去分析它，去思维它，去观察它，好，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啊才能够开显，开悟是这样开悟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智慧是从观来的。好，你这个修止啊，你这个止再高，四禅八定它是通外道的。你没有修观的话，这个我们说本质具足的这个智慧，它没办法开显。好，所以智慧呢，它是从修观来的。好，修观又是从定当中得定以后呢，起正思维。好，从思维观察分析来的。好，所以我们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以后啊，我们不管学什么样的这个法义啊，我们就呢这样子思维，好，让这个身心呐、能够契入，好，真正的跟这个佛法相应，好。那如此呢，反复的练习啊，有一天呐、这个真心呐、本性啊，好，才能够真正的开显，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能观之智，好。那我们都是用这个能观之智来观什么？就是所观的内容，这所有的法义呢 都是啊透过这个能观之智去做这个正思维。若不得能观所观心，则一切心皆不可得。刚才我们已经分析心的形象不可得，那我们能观的这一念心也是同样的情况。能观之智它其实呢也不是实有的，跟我们刚刚分析啊这个心的状态是同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不管能观之智还是所观的心呢，它都是了不可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捕捉啊这一念心，你要看着它它就消失了，没有这样子的心念，它都是呢刹那刹那生灭不住不停留，所以我们找不到呢它到底呢在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都找不到。底下说若一切心不可得，则一切法亦不可得。一切法都是从心生的，那现在既然密心了不可得呢，那由心所生的种种法是不是它也是了不可得？若一切法不可得，则心无所依。那我们悟到了这一切法也是因缘所生了不可得，那我们心就不会着在一切法上面，因为它都是假的嘛。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你就不会认真。那我们现在你说对什么东西都认真都抓着不放，那是因为我们忘记它是假的，以为它是真的，所以才跟人家真的头破血流不惜生命那所有的烦恼就是这样生起来就是呢你把这一切都当成真的，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不管你是对哪一个人哪一个事哪一件事情哪一个东西你现在检讨看看，我们贪着迷恋沉迷在其中看不破的放不下的那个就是啊你把它当作真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啊就有所依依在哪里呢？依在这个一切法如梦如幻你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就是依在这里可是我们忘记呢它根本就是假的不是真实的，是如梦幻泡影，金刚经上讲的就依在这上面着在上面。所以我们现在反观自心了不可得，由心所生的一切法也了不可得的话呢，那就不会着在这一切法上面那我们说这个心无所依那既然心无所依你心就没有要常常去意念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看了我们这念心很难得空闲的，现在大家有练习修这个止观更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心很难空闲，这个心里面装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思前想后想过去想未来，当下又忙得不得了，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心都是一把抓所以忙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心中常常意念过去，又就常常要计划未来，连那个晚上要煮什么菜都可以在打坐里面写菜单写得这个开心得不得了，是不是想过去想未来当下也不曾闲过每个当下都非常非常的忙碌，这个心非常的忙，不断的去攀援外境又要忙着呢当下起种种的妄想所以这种种都是因为不明白刚刚讲的这一大段的道理所以才会这么忙。所以那我们呢借着思维之后知道这个一切法不可得，心呢就无所依，无所依呢就没什么好想念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都没有什么好想的你说呢明天会怎么样，因缘所生无自信大家随缘尽力就好没什么好担心的所以这个能所空掉之后当下呢都是用真心直接启用那不用这个妄想心了，所以这个真心如果能够启用的话呢，你就不会去说这个圆不圆满这个我们说这个每件事情的圆不圆满它也是对立的也是分别因为真心里面它没有任何的二元对立，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对错没有所谓的能所，全部都空掉没有这些念头，所以呢才能够到极灭无为念念如果都是真如的话呢就没有所谓的妄念了那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下呢我们的身心就是极灭所以这边讲的呢 就是说啊，既然心中无所意念的话呢，那就不会有颠倒想，这个是则颠倒想断，就不会有这一些啊颠倒妄想。那若颠倒想断，则心无分别；若心无分别，则争论心喜啊，就没有好跟人家一争长短的啊，没什么是非好去争辩的啊，不在乎说是你对呢，还是我对啊，是谁的错啊，谁错比较多啊？那一般呢都很在乎这个对错啊，一定要争个到底，说是到底是谁错。好，一定要人家认错。好，他如果不认错，我就告他。好，地方法院不行，我就告，再告，一直往上告，一定要告到这个他认错为止。好，我钱我也不要，我就是要他赔个不是。啊，就是一定要争。所以一般人他都是很在乎这个对错。好，一定要说争个到底是谁对谁错。好，如果呢，一定要人家认错这样子的个性啊。他就是啊，在他心里啊，这个能所对立啊，非常的明显啊，这个是非善恶的观念啊，对他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那就是因为他这个能所对立啊，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他有这个是非观念啊，二元对立的观念非常强烈的话呢，那我们把这个心啊去掉之后呢，就可以没有分别。好，没有善恶对错是非啊，这个二元对立的差别啊，因为一切法因缘所生嘛啊，能够明白这个根本它是无自性的，它是因缘所生的，这些二元对立啊，统统可以去掉，那自然呢，争论心喜，好，一切的这些争论呢，它自然就不会发生，就可以完全的熄灭。若争论心喜，则无爱慧。好，既然无分别，心也清净。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没有喜不喜欢，也就没有生气或产生贪爱。我们都是因为呢，喜欢就要去取，就要去拥有；不喜欢呢，就产生啊这个嗔恚。好，若无嗔恚，则觉观攀缘不起。好，没有喜不喜欢、讨不讨厌的话呢，则觉观攀缘不起。好，什么叫觉观？觉观我们在白法里面学过，就是寻视啊，寻就是初心的作用叫寻啊，细心的作用叫做视。好，我们把这个心的状态把它分成细的状态跟粗的，好，不管是粗的分别或是细的分别呢，现在呢都不再升起了。好，这个叫则觉观攀缘不起。好，若觉观攀缘不起，则身心即然。心不起任何的分别啊，一般呢细的分别它比较微细啊，不太容易察觉啊，除非呢你这个定力已经很高了，很微细的心呢，这个升起的时候啊，你自己可以检查得出来。可是，一般呢能够被检查出来的念头啊，大部分都是比较粗的，好，那是属于寻啊，我们说这个寻或者是觉。有的说是巡视，有的说觉观，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不同的名称而已啊，翻译的不同啊。那既然是心不生起分别的话呢，就身心即然啊。若身心即然，即得正定啊。若得正定，则发真实智慧啊。这个就是呢，怎么样从正观达到解脱啊？这边他就跟我们说清楚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智慧呢，能够永离一切生死，所以这个释论记云：啊，般若波罗蜜十法不颠倒，念想观已除，言语法皆灭，无量罪灭除，清净心常依。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是则略说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境。这就是刚才讲的啊，这个见空性的真实的智慧啊，刚那一段啊，知道无我也无法啊，这个一切法无我，那一切法也无法啊，这个真实的智慧就能够开显啊，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就能够啊，让我们呢永离一切的生死轮回 最后能够啊这个成佛。所以这个四论的偈颂当中就这么说，这个四论就是我们讲过，就是大智度论，好，它是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所以叫做四论。好，这个偈颂就说啊，只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好，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的意思哈，能够帮助我们啊开悟成佛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见一切诸法的实相。好，那我们见到诸法的实相之后呢，就可以啊不再落入这个无明颠倒当中，好，以为有一个我，一个我它是实有的，以为有一个法，好，它是这个永恒不坏的，好，我们就不会落在这样的颠倒当中。那念想观已除，言语法皆灭，好，那一切的妄想杂念呢，都在我们前面这个正观里面啊可以完全的把它除灭。好，那一切的言语法我们也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好，我们说语言这个音声文字都是呢，只是呢，试图来说明，好，比方说他要来说明这个诸法的实相，不得已我们必须要付诸于这个经典，好，付诸于这个文字，好，要有法师来说，好，付诸于语言，好，来帮忙我们了解这个诸法的实相。可是你说这个诸法实相怎么能说呢？它是空相，空相没有办法说，好，所以呢，明白好，这个空性之后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言语啊，它也自然能够熄灭。好，我们不会着在这个文字相或者这个言语相上面。好，我们就知道呢，只是一个表达的工具而已。好，就可以离这个文字相，离言语相，无量罪灭除。好，在这个实相当中啊，罪性也空。好，罪性也是无自性的。所以罪性本空啊，这样就可以灭无量罪。好，这个部分呢是属于理忏的部分。好，这个部分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啊常常说啊要忏悔，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忏悔业障的本身啊，我们也要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好，一切法无自性，包括这个业障它也是无自性，它也是无常，它也是性空的。好，如果它不是无常，不是性空的，它不是无自性的话，你怎么忏你也忏不掉。因为佛告诉我们，我们累生累劫流转在这个六道 三界六道当中啊，这个业障所造的这个十二业有体相的话，是三千大千世界装不下的，好几个世界给你装都装不下的，那你怎么忏？你今天怎么忏？怎么忏得掉？哦，所以呢，你今天之所以忏得掉，就是因为它不是实有的，哦，那我们才能够把它忏干净，能够清净，哦，今天能够忏干净，就表示它的自性呢，罪性的自性它也是空的，哦，这样子就能够灭无量的罪，哦，所以见空性之后啊，我们说啊，在空性之中忏悔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真正的能够消业障。所以呢，消业障最快就是见空性之后啊，消业障最快。所以清净心常依，随时都是安住，保持在这个清净心当中，这样的尊妙人呢，才是见般若的，见到诸法实相的，见到空性的，证到无我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四则略说，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境。好，这个呢是在坐中修。好，我们上礼拜讲坐中修有五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对治初乱初心修止观。对初学的人来说，它有三种止，一种呢是系缘守静止，一种是自心止，一种是体真止，有两种观，一种是对治观，一种是正观。好，就是这五个方法，到这边为止呢就讲完了。那我们上礼拜呢练习这个系缘守静止，是系在这个彼端白呢，或者是呢系念在这个己间，好，都可以。那今天呢我们要呢继续练习的是自心止。这个自心止的意思呢，就是呢要我们啊提高警觉，把这个警觉心提起来，看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啊，这个妄想心一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要马上制止它，马上把这个妄想切断。开始要写菜单的就赶快停下来，不能再写了，要把这个妄想切断。看着它，这个妄念它就消失，看着它，妄念它就消失。好，这个叫自心止，是培养我们啦将来的正念力。好，那我们呢练习看看啊，做也做一个钟头了，先把这个脚啊松一松，把脚松一松。这三种止呢，我们自己呀、啊、这个在课堂上我们带过之后，练习过之后啊，你自己看啊，你跟哪一个方法比较相应啊？这就是过去式啊，你可能修过，所以呢你现在一做啊，这个非常的相应呢，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好自己练习一段时间啊，就可以得止。好，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把眼镜拿下来。如果是在家里做的话，你做比较久的齁，身上我们讲过戏服的东西，男生的皮带或者是手表，有的手表很紧的齁，这个手环的你都把它拿下来，这样比较好，因为不然你做久啊，一个钟头90分钟，那个气如果要过的话就会卡住啊，会不舒服。那如果是短时间当然没有关系齁，不过呢，习惯还是养成比较好。你现在就是真心还没有看到吗？现在教我们这样子看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这念心啦、啊，它没有一个深处，也没有一个去处。
所以它是真心加妄心。
真不离妄，妄不离心。刚已经讲啦、啊。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是，对，他就是跟你讲说没有深处也没有去处，整个你从一开始这样慢慢慢慢关下来，找不到这念心，是，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哎，他只是跟你讲说解释，我用这个句子来解释自生，自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不必有外境。他就可以自己升起这一念心，可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我们呢都是六根面对六尘，有一个外境之后我才升起六识。比方说我刚举那个例子，对，当然八识就是心啊、哎、心它借着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来让我们了解心的状态跟心的功能，不是八个心，一个心就已经乱得不得了，你八个心怎么得了？
不生不灭，
对，是，
也不是因缘，
不是，就是这个心没有一个深处，没有一个去处，把这个妄想，所有的妄想都止住之后啊，就是啊，这个我们这个妄想心洗之后啊，真心才能够开显出来。这个有，你说这个有跟没有，它还是对立的。真心里面没有这个所有的二元对立，骗法界那个是我们的法身，哎，心的功能。真心佛，我们证到这个真心之后，十方诸佛所证的跟我们所证的是三世诸佛同证的，都是一个东西。这个法界这个法身它是同体的，然后是骗虚空，见虚空骗法界的。我们啊，先把这个今天讲这个正观的部分啊，我们刚一开头讲，是我们啊能够开悟的关键啊、哦，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啊，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啊非常不熟悉，它本来就跟我们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啊应该把这个啊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我们把它仔细啊在白话文，你如果觉得这个原文比较难。你把白话文啊，这个师父写得很精简很清楚、哦、啊，不像我讲的这么烦，那我讲这么烦呢，主要是要帮助各位啊在对照这个原文的时候容易理解，但是如果你听完之后啊，还是一定是不傻傻，你就是啊可以直接看这个白话文，把这个他整个分析思维的这个理路啊把它弄清楚之后啊，你一样的哈、哦，我们刚讲这个三种止，我们现在已经练习两种了啊、 前面有属息，好，如果你属息觉得很相应，你就继续修属息。然后呢，细缘守静止，你不管是细念着鼻端把也好，或者是这个肚脐，你用哪一种方法，你相应，你用哪一种方法。还有今天的这个自心止，有人也很相应，他就用这个方法修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各位做的是做12分钟而已，我不敢让各位做太久，因为做太久就把各位吓跑了。因为这个熬腿啊，有些人还熬得很痛苦，虽然有些人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呢啊，为了大局着想啊，所以呢还是不敢让各位做太久啊。那你做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个身心已经宁静下来了，你就呢可以修这一段刚刚上课，我们今天上的这一段这个正观的部分哦，慢慢慢慢你去思维它，我们习惯这样的中观的思维方法，这个呢才能够真正帮我们啊这个开悟解脱的，这个智慧才能够观，是从观出来的啊、哦、所以呢真正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啊，一定是啊从这个思维里面才能够得到智慧，智慧才能破烦恼啊，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还没有问题，是啊，肚脐上下是吗？你一呼，对，呼吸，它那个肚皮会上下。好，是上下。这个哈、哦，另外一种方法也有看肚皮啊，吸气的时候肚子胀大。呼出来的时候肚子缩进去，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对，另外的方法，我们现在说的细缘守静止是上一次练习的方法，是你把那个意念注意力就轻轻的放在肚皮啊，轻轻的，一定要轻轻的。为什么？因为啊心到啊气就到，所以很多啊很多修道家的，你知道有很多修道家的女性的话，她这个练这个丹田啊，练久了以后，他如果是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啊，他会有血崩的状况。如果男性的话，他的精满了之后啊，这个男女的欲望会特别旺盛，所以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一定要轻轻的，我上礼拜特别的叮咛各位，就是要轻轻的把那个注意力放着就好，知道哎呀我放在这里就可以了，不能太用力。好，那个鼻端摆也是，好，所以你现在这个方法你要把它弄清楚，是轻轻的放肚皮，还是你要去观它吸的时候胀起来，呼的时候肚子奶都起，看你是用哪一种方法，那是不一样的。好，还有这个随习的方法，后面啊我们如果继续再学的话，有16特胜，它也是观呼吸，这个看着这个呼吸，它是深呢还是浅，重呢还是轻，是冷呢还是软，都是观察这些啊、哦、所以是不同的方法，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方法啊、哦、各种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方法。那现在如果学天台小止观，这个细缘守静止就是轻轻的把意念放在肚皮上啊、哦、就是这个道理。对，是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这现在就是细缘守静止的意思，就是对初学的人，他的这个妄想太多太散乱，那你现在给他一个方法，你就守在这里就好，其他都不要再管了。哎，那你有你原来的方法，你已经很熟悉了，也做得很好，你就用你原来的方法。那你如果要用这个天台小止观的方法，你就用天台小止观的方法，不然我们现在啊还不纯熟，都会打架，好，跟原来那个方法跟现在讲的方法混在一起，然后都修不好、哦、所以要先把方法弄清楚，然后呢经常练习、哦、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啊跟自己相应的修止的方法、哦、这样子呢我们长期累积下来啊，有这个止的功夫啊，往上才有发展、哦、你要修观才能观得起来、哦、那这个有定的功夫啊，你也才能够啊暂时服这个烦恼，将来呢修观成就之后，开了智慧才能够进一步断烦恼。所以这个转凡成圣的过程一定从修止开始。那修止有小止观这边告诉我们三个方法，我们就从这三个方法好去慢慢去 去练习，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相应的方法，然后呢就长时间的去练习，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大家要着手去做的。好，还有问题吗？啊，对对对对，因为戏缘守镜子，哦，你好久没来。戏缘守镜子的意思就是守住一个那个所缘境。看你现在所缘境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说属席的数字就是它的所缘境，啊，观鼻端白的鼻端白就是它的所缘境，肚脐的肚脐就是它的所缘境，念佛的佛号就是它的所缘境，观相的这个佛像就是它的所缘境，这个都属于戏缘所禁止这一类的方法。那你不能我又要这个看肚皮啊，我要把意念放这里，我又要数息，那你太忙了，你就会忙不过来，会打架，对于初学的人是不合适，你就选一个就好。你原来数息数得很好，你就继续数息就好，所有一切修止的方法你就锁着数息就好。我已经找到了嘛，我已经觉得这个数息是我最好的方法，其他的你暂时你就不要再去做，先做一段时间啊，比方说六个月、一年、三年做一段时间，好，你再去换别的法门，这样清楚吗？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